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天国是人生的中向。四旬期第一个主日的读经带领我们进入了旷野，在旷野中我们反省自己的过失，坚强我们的信德。今天我们将一同登上高山，体验天主的伟大德能，承认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圣教会在今天昭示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归向，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天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人独特的召教与使命，虽然人生中的遭遇各有不同，但都必须经过痛苦和牺牲的考验。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要效法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热忱服务的精神对待他人，以便将来我们回归天乡时才能与他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祈求上主怜悯我们，陪伴我们进入天父为我们准备好的天乡，时时汲取教会的圣训跟教导，不要贪恋现世的荣华富贵，把人生的终向转向永恒的天国。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的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训，求你赏赐我们今生今世蒙受你圣言的培育，将来在天上以净化纯洁的心灵无限欢欣地瞻仰你的荣耀。 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是记述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以无比的信心和毅力答复了天主的召叫，并以行动表达了他对天主的全心信赖。他依照天主的指示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去到天主指定的地方居住，与天主订立了盟约。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五小节到十二小节以及十七小节到十八小节，第五小节到第十二小节。上主遂领他到外面说，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够数清吗？继而对他说，你的后裔也将这样。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又对他说，我是上主，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是为将这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亚巴郎说，我主上主，我如何知道我要占有此地为产业？上主对他说，你给我拿来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巴郎便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从中剖开，将一半与另一半相对排列，只有飞鸟没有剖开，有鸷鸟落在兽尸上，亚巴郎就把它们赶走。太阳快要西落时，亚巴郎昏沉沉地睡去，忽觉阴森万分，遂害怕起来。第十七小节到十八小节，当日落天黑的时候，看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着的火炬由那些肉块间经过。在这一天，上主与亚巴郎立约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土地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上主求你不听我的呼声，求你怜悯我，扶允我。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我一想到你，心里就说，你要寻求上主的誓言。上主，我前往仰瞻你的誓言，求你不要转面不顾，你发怒时不要赶走你的仆人。你一向是我的救援。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我真心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对一些已获得信仰但不知克制自己的欲望反而恣意放纵的基督徒训诫说，行事为人如果违反基督十字架的精神，他们最后的结局将是丧亡。真正基督徒的人生终极目标应该是全心仰赖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援，最后能归回永恒的天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一节。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生活行动的人。因为有许多人，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如今在含泪对你们说，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他们的结局是丧亡，他们的天主是杜甫，以羞辱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至于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为此，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为我们讲述耶稣基督在宗徒面前显圣容，他衣服洁白，全身发着光，改变了面容，显示出他墨西亚的使命，也为门徒提前显示了救恩的光辉。耶稣以言以行为人类树立了楷模，使人类因他的救赎而成为天主的子女。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基梅瑟和厄利亚同他谈话，他们出显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两个人。那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在那些日子，他们都守了秘密，把所见的事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二主日。那么在这个四旬期的第二个主日当中，教会给了我们一个主题，是在黑暗当中的光明啊。我们先可以反省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光明通常有哪一些啊？第一个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大概就是最原始的光亮，就是采光用的这些照明设备。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光源是为了有一些特别的功能啊，譬如说有一些指示功能的，比如说逃生门啊，或者是红绿灯啊，它为了它的发光是为了要指出某一些讯息，某一些这个记号跟象征。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眼睛最容易停留在第三种的光明啊，就是媒体。好，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必须要用光来放送嘛，哈，那不管是电视啊、电脑啊，或是那个投影机啊等等的，都是一种光的呈现。那这样子的一个光最容易吸睛啊，最容易抓住我们的吸引力啊，电影啊、霓虹灯啊、电子看板啊等等的，这些很容易，这些媒体最它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吸睛，所有大量的讯息在上面放送啊。那这些光 常常让我们心灵更加的黑暗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命的注意力放在这些光源上啊，这个第三种光源上，我们的生命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这些讯息给占据了，而丧失了我们对真光的追求，那这个就是可惜的事情了。在今天的三篇读经里面都有提到各种不同层面的光，在读经一里头的光是发生在这个创世纪里头，亚巴郎受天主的引导到外面去，他看到天上的星空，天主要他数一数天上的星星。第二个光是发生在晚上，也是发生在晚上啊，天主要这个亚巴郎去准备一些祭品啊，天主要悦纳他的祭品，当作是这个盟约的开始。那天主悦纳了亚巴郎的祭品也是在晚上发生啊，亚巴郎等到黄昏了，都招苍蝇了，那鸵鸟都还来吃他的东西了，亚巴郎还把他这些赶走，一定要等到天黑的时候他的祭品才会被悦纳。那一样的，我们灵性生命能够被天主接纳，也常常是在黑暗当中痛苦当中生命最煎熬的时刻，天主才会悦纳我们的祭品了。这是读经一里面的光。那在读经二里面要保禄要跟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个光是天堂老家的光啊。他跟博多禄教会的人宣讲天堂老家的光荣是要透过十字架当作阶梯才能够踩上去的啊。那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肉身都要复活的，这个肉身都会像这个显圣容的耶稣一样会发光啊。这两个光明是需要透过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屈服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在现世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啊，将来会改变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一样的光荣，所以目前我们的身体好像是穷寡妇的那两文钱一样的卑贱呢。当我们把整个的这样子卑贱的身体交出去的时候，在暗中行善，那这个时候我们卑贱的身体也就可以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拥有这个光荣啊。现世的面容常常会是黑暗的，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希望，或是险峻的这个丑陋的啊，险恶的等等的，这是现世人的面容会让人惊艳到的部分。但是如果现世的面容能够福音十字架的精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现世当中的黑暗当中发光。这个是保禄中途要跟腓立波人所交代的一些圣训。因为腓立波人他们追求的现世的光明，保禄中途的指出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现世的光明啊，就是你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以羞辱的事为光荣，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些东西的结局是丧亡。那保禄中途给他们指出一个新的生命的光明，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现世被现世的人唾弃，但是在将来会得到永恒的光明。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显圣容。耶稣显圣容也是在黑暗中发光嘛，哈。那这个黑暗可以指的是门徒们的理智上面的黑暗，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可以指的是当时的时局的黑暗。耶稣正在被迫害，很多人犹太人准备要设计陷害他，要抓他。那耶稣显圣容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光明，好像是暗示着，也是提醒他的门徒们，将来这个你现在我显圣容，你在大伯我身上看到的我的这个光荣的面容啊，跟将来我在加瓦略山上啊，另外一座山，加瓦略山上被钉死的那个凄惨恐怖的面容是同一张脸啊。所以也提醒门徒们，现代时局的黑暗 当中，我仍然能够发光啊！不要害怕，将来我会面你们会看到我那张寒酸的一个痛苦的脸。现在先让你们看一看，我也有光荣的这一面。你们要用这样子的脸来面对你们现在时局的黑暗。那第三个，这个黑暗也可以指的是信仰上面的黑暗。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也记载了，有云彩遮住了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天主的全能啊。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耶稣在说话的时候，跟梅瑟厄利亚在谈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云彩遮住了他们，让他们看不到，经验不到发生的事情。云彩当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上的黑暗啊，遮蔽着他们，让他们看不到，经验不到，没有办法明确的掌握啊，云是抓不住的。所以这个也是在今天福音当中的第三种黑暗，是信仰的黑暗。这个黑暗也必须要透过信德来产生光明啊，除非我们相信天主在黑暗当中指引我们，否则我们看不到我们信仰的光明，需要透过信德来跟着天主的脚步走。那耶稣基督今天的显圣容的一个奥秘，他跟我们表彰了一些特别的光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容是一个末世的光彩啊，一个复活的人才能够散发出来的一种光荣。所以耶稣今天显圣容是提前将他末世的光荣在世人面前彰显出来。在末世录当中提到的那些圣者穿的都是白衣啊，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显圣容的这个福音的记载当中也是提到的，耶稣在祈祷的时候他的面容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哦，也是一个天堂上面新天新地的新人圣人会有的一些现象啊，衣服会发光，面容会发光，他的祈祷让他跟天主的生命有产生了连结，这个连结就让他跟光明相通，他藏不住天主的光明，于是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这是一个末世性的一个光荣。另外一个光明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身份的彰显，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梅瑟跟厄里亚出现在耶稣显圣容的场景。那耶稣基督是法律跟先知的完成者，梅瑟是法律的代表，他制定了十诫嘛，那厄里亚是先知里面见过天主的啊，最轰轰烈烈的世人所称道的丰功伟业做的最多的一个先知，最大的先知。那耶稣比厄里亚还大，也比梅瑟还大，他是他们两个的完成者，先知所预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我。那么法律所规定你们要做的事情的完成就在我身上，法律指出来的途径就是为了要走到我面前啊。所以今天显圣容的一个光明也显示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彰显是今天福音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光明。第三个光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命的一个光明。在今天福音当中，耶稣基督跟梅瑟厄利亚讨论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情，意思是耶稣基督要透过他自己的听命，透过他自己赴耶路撒冷去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子一个自我舍弃的一个顺命，来完成他父所交托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以耶稣基督的逝去啊，耶稣基督的死亡啊，是一个黑暗来完成啊，完成就是复活啊，这个复活就是一个光明。所以今天的显圣容的一个光明也彰显在耶稣基督的使命的一个自我表露上，他彰显了跟这个梅瑟跟厄利亚来讨论他的要完成的事情，这个是他今天要透露的第三种光明。 在今天的福音跟读经的架构之下，我们可以去思索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件让我们觉得圣的事情啊。耶稣今天显圣容，为我来说，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就活在俗世当中，那我可以在俗世当中怎么样去让他们去经验到属灵的圣？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发挥的一件事情。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脱俗的行动，可以刺激别人去经验到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属灵的反省，一些圣的生命的反省。那可能这样子的一个脱俗的经验可以表达在啊，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一天，或者是我守圣时一天，让这个圣体光把我晒黑啊一个小时。或者是我这一天当中，我就不抱怨，我不让那些属城市的一些这个概念、想法、价值来污染我，所以我在这一天当中，我很强烈的要求自己，无论如何我都不抱怨。虽然身边还是一样的会发生很多的八卦、很多的丑陋的事情，在这一天我就要求我自己不抱怨。或者是我今天看一部圣经里面的某一部书，让这个圣言来圣化我。这个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要去彰显的属灵的圣德的光明。透过今天的读经的福音的架构，我们也让自己在耶稣基督圣容的吸引之下，邀请我们自己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让我们自己能够跟他一样散发出属神的圣德的光彩。愿天主降福我们。
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圣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更坚强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时我们也借着他在内心认识天父，经验天父，而成为天主的子女。现在正逢四旬期，我们更应该时时反省和悔过，不断追随耶稣的脚步，效法耶稣的精神，努力做到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你们先甘心求天主。